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19号大年初一这一天，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重点包括：乌克兰总统呼吁联合国派维和人员进驻乌克兰；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们并不是跟伊斯兰作战，我们与之作战的人歪曲了伊斯兰；缅甸中国边界地区的战事影响到了两国关系；菲律宾关注中国在有争议岛屿的扩建工程，而中国因素牵制了印度跟斯里兰卡的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重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要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同仁，特别是我们的时事经纬工作组，向大家拜年，祝大家在羊年吉祥如意，恭喜恭喜。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此前，他命令数千政府军撤离乌克兰东部战略重镇德巴尔切夫，该镇被亲俄分离分子占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星期三晚间说，由波罗申科担任主席的国防及安全委员会开会作出决定，要求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行事。在此几个小时前，数千乌克兰军队撤离德巴尔切夫，那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交通枢纽，连接分离分子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据点。星期四，莫斯科和反政府武装都表示反对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据报道，反叛分子俘虏了数百名政府军士兵，并且包围了剩下没有被俘虏的士兵，切断了他们的粮食补给。白宫星期三说，非常明显，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没有遵守上星期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白宫警告说，这将他们置于付出更大代价的危险之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全球的公民社会领导人和宗教领袖团结起来，反击极端主义虚假的承诺，并且驳斥恐怖分子组织代表伊斯兰的论调。奥巴马星期三在全球反恐峰会上说，他们企图把自己装扮成宗教领袖、圣战斗士，但他们不是宗教领袖，他们是恐怖分子。我们并非与伊斯兰作战，我们与之作战的人歪曲了伊斯兰。奥巴马在为期三天的峰会上对代表们说，赢得与极端分子战斗的胜利不能够仅仅靠军事力量。这次的峰会召开之际，正值美国及其盟国努力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快速和血腥的崛起，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丹麦最近遭遇到恐怖分子袭击。在另外一方面，约旦星期三晚间散发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其中规定取消对利比亚政府的武器禁运，遏制武器流入激进分子手中，以及推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回到首都迪里波里。联合国安理会早些时候曾经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的局势，目前利比亚的民兵还有两个并存政府使国家陷于动乱的状态。自从卡扎菲201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一直是处于动荡之中。几天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利比亚被绑架的21名埃及基督徒遭到斩首。利比亚外长戴利说，利比亚目前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他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国际社会有责任维护和平和稳定。戴利强调指出，利比亚并不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军事干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及其盟国在努力制止外国人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战斗。在这同时呢，很多国家的穆斯林社区也在做出艰苦的努力。活动人士认为， 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社区正在密切关注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招募他们的年轻人。有一些人甚至担心他们的社区是不是有能力或所需要的资源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挪威首都奥斯陆是欧洲越来越多的新出现的穆斯林聚居地之一，跟许多其他类似的社区一样，挪威的穆斯林也在做出艰苦的努力，以阻止他们的年轻人被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拉走。
我通常把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称作世界上最能干的社会工作者。
阿西迪克是一位活动人士，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人沟通，他本人也一度被极端派分子招募。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年轻一代每天都需要什么？我的意思是，清真寺不可能给青年人提供所有这些活动。
专家们表示，欧洲国家穆斯林社区面临好几个挑战，他们的社区常常因为民族差异而彼此互不沟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凯利·彭伯顿说，尽管法国和其他地方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公众表示赞同援助穆斯林社区，但政府的援助没能始终如一，对年轻人尤其如此。
Part of the attraction，
极端意识形态的一个吸引力与穆斯林社区在欧洲社会的孤立状态有关，跟他们许多人面临的歧视有关。
欧洲的情况与美国维吉尼亚州斯特林达拉斯地区穆斯林协会组织的活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参加活动的穆斯林儿童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他们在学着推销女童子军甜饼，感觉安全并融入当地社会。哈桑阿勒塔利卜等家长为此感到欣慰。
这种活动真的是让我们感到我们是安全的。作为家长，我们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援助。
这种活动中心提供各种活动，被认为是穆斯林在美国获得成功的标志。现在这里的一些组织希望能把这种成功的经验出口到欧洲。其中一个组织是北美伊斯兰协会跨宗教和社区联盟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人塞伊德认为，欧洲的穆斯林社区需要迎头赶上。
欧洲穆斯林说的是与当地人不同的语言，跟他们原来的国家保持密切关系，也不做出额外的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很难重新定义他们的身份认同。
塞伊德好几次到欧洲去跟那边的人建立关系，努力提供帮助。他担心，对一些年轻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时间不多了。
假如他们心怀不满，对当地社会没有感情，他们会转而上网寻求另一条出路。
维吉尼亚州的穆斯林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永远也不会被引诱寻求这样的出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缅甸政府军和缅甸掸邦之间的战斗越来越让人们感到担心。星期二红十字会一个车队在枪林弹雨中把一些平民送到了安全地区。缅甸总统登盛随后宣布那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管，估计有50,000多人逃离冲突地区，很多人越境进入了邻国中国，而缅中边境的地区战事呢，也影响到了缅中两国的关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奇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红十字会的卡车运载着100多人从冲突地区前往安全区，尽管车队悬挂着明显的红十字旗帜，但是还是遭到攻击。缅甸红十字会主席达拉瑞博士说，现在还不清楚发动攻击的是谁。他说，当时缅甸政府军在那一带没有活动。
And we have noted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 these features is plainly intended to change the car.
达拉瑞说，我们有2个志愿者受伤，一个伤在头部，一个在腹部，他们在市镇医院得到治疗，情况稳定，但我们非常遗憾志愿人员受到攻击，我们只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他们身穿带有红十字标志的背心，应当免受攻击。缅甸新闻部指称反叛分子发动了袭击，缅甸总统发言人要求北京约束任何可能帮助反叛分子的地方官员。反叛分子的攻势是从2月9号开始的， 当时包括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在内的一些武装团体对缅甸政府军的多处阵地发起进攻，试图夺回他们在2009年冲突中丧失的土地。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是彭家胜领导的果敢民族军，在1989年签订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前，他一直统治果敢自治区。据信，他过去五年里一直在中国流亡。果敢人团体要求表示希望重新自治，并对缅甸政府实行军管表示不满。缅甸的政府喉舌《缅甸新光报》星期二报道说，登盛总统誓言绝不丧失一寸土地，要坚决保卫缅甸领土主权。缅甸政府军现在依然占据着原先的自治区首府老街。反政府同盟军报告说，政府军用直升机进行了空袭，据报道有50多名政府军军人和26名果敢武装人员被打死。本星期中国呼吁冲突各方克制，中国当局表示正在帮助逃入中国的平民。该地区军事分析家安东尼戴维斯说，这场冲突对中缅双方关系是灾难性的，部分原因是果敢人被认为是华人。
They're still very capable, and they're going to be fortified,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basically give them.
戴维斯说，中国有意保持边界地区的稳定。成千上万属于汉族的果敢难民涌入中国，这让中国恼怒。缅甸暗示中国在入侵缅甸，至少有一个缅甸高级官员通过社交媒体做出这种表示。因此中国方面对这一点感到恼火，而缅甸也对中国恼火，因此你可以说果敢人的攻势至少在短期来看是灾难性的。戴维斯说，去年11月9日克钦独立军的一所军事学校遭受袭击，是眼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在那里受训的有同盟关系的组织由此行动起来。他说，冲突规模令缅甸政府军穷于应付，并暴露了缅军的情报和战术的缺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尼日利亚的情况。尼日利亚的激进组织博科圣地，他们的头目谢考威胁要干扰已经因为暴力而推迟到下个月的选举。谢考在星期二晚间公布的一段新的网上视频中说，即使他的战士们会在冲突中牺牲，真主也不会允许举行选举。博科圣地多次警告尼日利亚人不要参加定于3月28号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本来计划是在2月14号举行的，但是选举官员决定推迟。而在这同时，尼日尔东南部传来报道说，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向临近尼日利亚边界的一个村庄投掷了一枚炸弹，造成至少20人死亡。尼日利亚否认对轰炸负责，轰炸发生在博科圣地活跃的地区。尼日利亚军方说，自从星期一以来，在发动的空中打击和地面行动中，他们已经打死了300多名博科圣地激进分子，收复了11个城镇。军方的说法还没有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我们也知道，尼日利亚的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的恶行跟侵略行为呢，让尼日利亚动荡不安。去年，尼日利亚政府军收复了东北部阿达马瓦州一些被博科圣地极端组织占领的城镇，当地也自发组成了武装组织民团，加入了战斗。他们拿着土制的武器，跟政府军并肩作战，一起要收复家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坦从尼日利亚冈比镇发来的报道。
在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的这个小镇，到访者首先见到的是一些持枪的男子，这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是常见的景象。这些人大多数拿的是老式的步枪，也不穿军装，但一些人在衣服里面带着护身符，希望保佑平安。长期以来一直是民团在维持冈比的治安。民团团长巴布卡吉摩塔说，去年11月博科圣地攻占冈比的时候，他们把刀枪和弓箭对准了这些叛乱分子。
博科圣地是个新组织，我们以前不知道他们，但我们经常听说他们袭击了这个村，洗劫了这个村，做了这做了那。 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攻击任何宗教，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任由他们肆意横行。
博克圣地试图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建立伊斯兰律法，他们五年多来洗劫了像冈比这样的许多城镇和村庄。这个小镇受到的破坏非常典型，商店被烧，教堂被毁。当地人说，在叛乱分子占领小镇后不久，军方和民团就把他们击退了。民团团员阿达姆·穆罕默德说，民团比政府军更有优势，后者屡次未能阻止叛乱分子占据人口中心。
不管他们在城市里做什么，我们只是尾随他们到丛林中就能打败他们。政府军只知道如何在城市战斗，却不知道如何在丛林里战斗。
自由撰稿人和安全分析人士阿卡西姆·阿布·杜卡迪尔说，东北部的民团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是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土匪。在冈比这样的农村地区，许多民团由猎人组成，他们带着或穿着觉得能防弹的护身符和外套。但阿布·杜卡迪尔说，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是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和博克圣地作战。
和政府军相比，他们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是当地人，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博克圣地的叛乱分子，而这是政府军做不到的，因为许多官兵来自其他地区。
尼日利亚人将选举新总统，总统选举最近刚刚被推迟到3月28日举行。冈比的民团表示，他们能在选举期间保证这个小镇的安全。政府军的期望也很高，他们说他们能在投票开始之前摧毁博克圣地在东北部的巢穴。 VOA 卫视斯坦尼日利亚冈比镇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在大年初一这一天现场直播，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一些消息。菲律宾对新公布的一段卫星视频表示严重关切，这个视频显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扩建工程的重大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检视防务周刊发布的最新画面显示了吃瓜礁一处在建的大型设施。去年5月，菲律宾军方公布了中国一艘工程船运送沙石扩大这座岛屿的消息。人们从最新的画面中也可看到，在南熏礁去年3月动工到今年1月的建设情况。这个工程好像是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和防空观测台。报告说，南熏礁的工程跟附近东门礁的扩建活动几乎别无二致。越南声称对东门礁拥有主权。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菲方对中国的扩建工程严重关切。
And we have noted that China's construction in these features is plainly intended to change the character.
我们注意到中国在这些地点的建设明显意在改变这些地区的特性、现状和海洋权益。我们已经强烈要求中国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扩建工程。
马尼拉就中国在几处岛礁的扩建工程向北京提出过多次抗议。菲律宾宣称对这几处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岛礁拥有主权。何塞说，中国的回应是中国对南中国海各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中国在有争议岛礁上或周围海域采取任何行动时采取的一贯说法。另外，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有权在所占岛屿从事建设活动。中国、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宣称对这片船运繁忙和矿产丰富的海域拥有主权。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越南和台湾都在一些自然形成的小岛上建有军事设施。马来西亚在所占岛礁上建了一处潜水圣地，菲律宾则推动在所占最大岛屿上修建民用住宅。但是，检视防务周刊亚太部编辑哈迪说，中国早先并未占领那片海域的任何岛屿，目前正在将一些珊瑚礁建成人工岛。他说，中国的目的是在斯普拉特利海域形成一个岛链。
they're still very capable and they're going to be fortified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basically give them a position from which to assert their
他们很有能力将强化那些设施，基本上就是使他们能够宣称对斯普拉特里群岛其他岛屿的主权，这就是问题所在，实际上就是强势姿态。我认为这是将会出现的情况，他们未必一定要发动战争，他们只需让其他人很难在那里立足就行了。
检视周刊的照片以及菲律宾和中国政府的消息来源都显示，中国正在扩建华阳礁、永暑礁、南薰礁、西南礁、东门礁、赤瓜礁等岛礁。越南宣称对所有这些岛礁拥有主权，菲律宾的主权声索则涉及除东门礁之外的其他岛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亚洲的国际局势方面呢，现在看到了印度跟斯里兰卡的关系进一步的升温，两国签署了首个核能等协议，并且呢将扩大防务还有安全领域合作。有舆论认为斯里兰卡正在调整以前政府的亲华对外政策，不过呢中国在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战略不会因此改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斯里兰卡和印度2月16日在新德里签署了核能以及贸易等一系列协议。路透社援引印度外交部的话说，依照两国核能协议，印度将帮助斯里兰卡建设能源基础设施，训练技术人员。有分析人士说，印度可能因此向斯里兰卡销售轻型核反应堆。见证印斯两国核协议签署的有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这是他就任斯里兰卡新政府总统后首次外访。印度总理莫迪预计下个月回访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东北部波斯湾至东亚繁忙海上航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军事专家帕特里克·门蒂斯指出，处在印度洋走廊战略位置的斯里兰卡正在让中国、印度和美国对它越来越关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历来重视发展同斯里兰卡的关系。他说，
中国从过去的这个交往的历史来看的话，它在斯里兰卡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它都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援助和干预。
是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过去的斯里兰卡的各界政府来讲的话，他们很重视和中国的这个关系。这个呢也是这个斯里兰卡和印度这个关系长期一个复杂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1952年斯里兰卡在与中国未建交的情况下，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同中国签署了米交贸易协定。1957年2月7日，斯里兰卡与中国建交，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顺利发展，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关系逐步加强。印度亚洲通讯社说，中国已经在斯里兰卡南部修建了一个港口，并且签署协议，准备在首都科伦坡现有港口附近再建一个港口。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在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时代，中国向斯里兰卡投资高达60亿美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斯里兰卡，成为28年来访问斯里兰卡的第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斯里兰卡前政府去年还允许中国的潜艇停泊。印度将斯里兰卡视为战略后院，因此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关系密切，难免引起印度的担忧。不过斯里兰卡的政府更迭预示着印斯关系进入新阶段，西里塞纳政府正在试图改变过分亲近中国的外交政策。新德里电视台说，斯里兰卡新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表示，我们正在审查所有外国承包合同，哪里有腐败我们就会采取行动，不管这里是否牵涉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这位新总理特别瞄准了15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 因为该项目由中国公司投资。陈刚分析说，面对印斯关系升温，中国不会轻易改变打通印度洋海上通道、强化自己在该地区战略地位的既定地缘政治方针。他说，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现在搞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尤其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它正好有这个斯里兰卡是它的一个关键的一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有大量的这个资金也好、技术还有人员，都大量的向这个南亚地区倾斜，而斯里兰卡和孟加拉这些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是中国的一个重点。
中国因此不会轻易放弃斯里兰卡。中国的《环球时报》援引南亚问题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张贵的话说，斯里兰卡和印度间的分歧和历史记忆令两国很难实现完全的互信。另外，处在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印度难以为斯里兰卡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就会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广度。言外之意，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中国外交继续对斯里兰卡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穿透力。陈刚还认为，斯里兰卡国内政坛也许会再生突变，从而影响其对华政策。另外，斯里兰卡现政府可能会努力在印度和中国间维持某种平衡，不会彻底改变对华政策。报道援引美国军事专家门蒂斯的话说，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国家利益采取行动，不同国家利益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现实政治动态，这是理解当今印度洋地缘政治游戏的一把钥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广播当中，我们来看看关于泰国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泰国总检察长对前总理英拉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参与一个失败的大米补贴项目，使泰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星期四，泰国检察官指控英拉对该项目疏于监管。在实施该项目的过程中，政府以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英拉的反对者说，实施该项目是为了赢得农民的政治支持。泰国最高法院必须在3月19日之前决定是否受理此案。如果罪名成立，英拉的最高刑期将是10年监禁。泰国法院2014年5月下达命令，罢免了英拉的总理职务。几天之后，泰国军人掌控了政权。上个月，军方任命的泰国议会对英拉进行弹劾，禁止他在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泰国军政府还考虑对英拉提出民事诉讼。星期三，泰国全国反贪委员会为大米补贴项目寻求180亿美元赔偿。英拉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表示大米补贴项目使泰国农民获益。英拉是泰国前领导人他信的妹妹，在2006年的军事政变中，他信被罢黜，并且被指控犯有贪腐罪。2008年面临2年监禁判决的他信逃离泰国，但是他相信他自己跟他的卫泰党仍然受到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那么泰国方面呢，跟美国的关系现在呢依然是紧张的，因为去年五月泰国军方推选了民选政府之后，美国要求泰国军方立即结束军事管制，并且恢复民主政府。这种情况给在泰国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多国军事演习带来了变化。联合部队正在进行日本、美国和泰国平民的大规模疏散模拟演习。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泰国海军乌塔堡机场发来的报道。
一次致命地震袭击了一个亚洲国家，各国政府都试图拯救他们精神受创的国民，并使他们安全疏散。在泰国湾的一个飞机场举行的这次疏散演习，是一年一度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的亮点。有6700人参加了今年的演习，24个国家派出了观察员。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今年的演习差点无法正常举行。泰国去年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美国因此认真考虑是否要取消这次演习。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员格里格里·波林说，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泰国发出微妙的讯息。
这次发出的讯息是，美国与泰国这个亚洲最长期的盟友仍然保持伙伴关系，但是华盛顿对政变表示不满。
泰国海军少将万纳波尔格罗高对金色眼镜蛇演习如期举行表示欣慰，但是他说，遗憾的是这次演习缺少了海上登陆科目。
我们感谢所有的参与国，各国建立互信、交换经验是十分有益的。这些演习对真正的军事行动来说很有价值。
美国方面负责平民撤离演习的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尉赫克托·孔特雷拉斯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
如果真的需要撤离，我们现在知道在该地区我们拥有比如泰国、日本等盟友，能与我们合作，加强我们帮助当地人的能力。
这次撤离行动加上模拟医疗救援，是为了给日本、美国和泰国的军人们一个概念，如果突然需要撤离数千平民并将他们安全送回国，这个情形大概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泰国仍然处于军人统治的话，明年金色眼镜蛇还会进行同样的演习吗？
华盛顿迫切希望看到泰国军队交出政权，并且要绝对明确地表示，我们愿意灵活一些，但是泰国必须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恢复民主选举。
金色眼镜蛇演习的支持者表示，如果美国军方选择不与泰国接触，那么军政府可能会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赫尔曼，泰国海军乌塔堡机场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阿富汗方面的消息。联合国说，在2014年，跟冲突有关的阿富汗平民伤亡人数上升了22%之多，多数呢是因为地面战场各方冲突所造成的。联合国谴责塔利班和其他反叛分子造成了多数平民的伤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内容。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说，在其相关年度报告中，阿富汗平民伤亡数字是2009年以来单年最高的。援助团人权事务主任乔吉特·加尼翁说，伤亡增加是因为阿富汗政府部队和反叛分子的地面战斗加剧，冲突方在平民居住区之内及附近使用了火箭、迫击炮和榴弹等武器。他提到，地面战事加剧的原因是国际部队以及空战支援的退出。
The UN documented 10,548 civilian casualties in 2014. This included 3,000.
联合国2014年记录了10,480名平民伤亡，这包括3,699名平民丧生，上升了25%，还有6,849名平民受伤，上升了21%。跟2013年相比，平民伤亡总数上升了22%。地面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猛增，成为2014年平民伤亡的第一大原因，也是阿富汗妇女儿童的最大杀手。
The leading cause of civilian casualties and the biggest killers of Afghan women and children in 2014.
加尼翁说，平民死亡总数中有72%是塔利班和其他反叛分子造成的，政府军和国际部队分别造成了14%和2%的平民死亡。联合国研究人员无法确定其余的死亡是哪一方造成的。加尼翁还说，反叛分子使用的土制炸弹是平民伤亡的第二大原因，第三大原因是2014年自杀袭击事件的增加。他宣读了联合国人权事务最高官员的一段话，并重申，蓄意和不加区别的攻击阿富汗平民是不可接受的行为，有可能构成战争罪行，所有各方都必须遵守他们的国际义务。
Documenting these trend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body.
记录这些趋势不应被视为属实体，而是迈向问责的关键一步。现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国家政权必须履行他们保护平民的职责。战争罪犯和违反其他规则的人必须明白，他们将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面临司法追究。
Justice for what they have done.
联合国驻喀布尔特派团团长尼古拉斯·海索姆 敦促塔利班信守他们的公开承诺，避免平民伤亡，并停止蓄意袭击平民。
They have accepted in their engagements with us.
塔利班在与我们接触时已经同意，保护平民是重要的，并保证要采取某些措施，取消他们自己这一方造成的平民伤亡。我们欣慰地看到公开承诺，现在是拿出结果的时候了。
塔利班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接受联合国有关平民伤亡的报告，因为这是片面的。报告的统计数字是由他们的敌人提供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说，美国军方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海军研究所二月中旬举办的2015西岸研讨会上，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挑战再次成为年会的一个主题。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会议第一天的主旨演讲中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军力。
从2011年到2016年，我们估计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加500%。他们的军队正在快速部署新型武器和作战系统，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他们研发武器装备的数目都多得惊人。
中国政府坚称，发展军事现代化是为了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确保国家的领土安全与完整。但是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威廉·戈特尼对与会者说，中国大力提升军力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阻止美军在中国因为主权争端可能对邻国采取军事行动时做出干预。
他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军力，目的是阻止我们在军事和政治上进入西太平洋区域。
五角大楼已经向国会递交了2016财年国防预算报告，强调向亚太地区部署更多更强的人员和装备。沃克副部长说，这包括一些秘密武器和对策。
你永远不会把你的对策告诉潜在对手，你一定要让他们不断的猜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国防预算计划要做的事情不会那么显而易见，但是让我告诉大家，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会打乱潜在对手与美国军队作战的任何企图。
另一方面，海军上将科特尼认为，向解放军公开展示美军的实力可能会促使中国不轻易对美国发出军事挑战。
这是为什么跟他们的海军一起演习很重要，我们以此了解他们，并且降低他们相信自己的媒体认为自己能在危机中打赢战争的几率。开诚布公的军事演习可以让世界各地的潜在对手看到我们的战力，并且对自己说，今天就不要挑战美军吧。
美国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一致表示，两军应该加强交流和互动，以降低误判的风险。在经历过去一年频繁的互动之后，两军预计还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推动各项交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国国会下属有一个咨询委员会，就中国发展太空项目对美国安全的影响举行听证会。当中呢，美国是不是应该跟中国来开展太空合作，也成了会议的一个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隶属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2月18号星期三，就中国的太空发展举行一整天的听证会。太空领域的专家们说，中国的反卫星能力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传统基金会资深军事分析员程斌认为，中国在这个领域具有不对称优势。
他们不必依靠卫星去做他们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但我们需要，所以两国在太空的弱点根本不对等。
专家们的证词与美国海军上将威廉·戈特尼2月10号针对中国威胁的发言遥相呼应。
他们正在获取破坏性的反制能力，比如反卫星技术和干扰技术。 美国的太空设施受到的威胁比以前更大。
部分专家建议美国与中国展开太空领域的交流与对话，期望以此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目前美国法律禁止美国航天局与中国航天部门在太空科学领域展开合作。前国会参议员泰伦特认为，现在仍然不是启动两国在太空领域合作的时机。
我恐怕不能认同现在展开合作能向中国发出正确的信号。
根据法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报告，就美中关系与安全议题作出评估，并提出政策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国防预算呢，因为最近传出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的消息，引发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军费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正在建设第二艘航母的消息，是中国常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以及常州晚报1月31号透露的。相关报道称，常州上上电缆企业的产品又中标第二艘航母，随后相关文章被删除。据报道，该企业曾经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提供过产品。环球网军事频道2月2号也发表文章称，只有中国军方发言人宣布才算是官方正式证实，这一次只能算是消息透露，但可以看出一定的动向和趋势。环球网同时表示，中国为应对中远海问题，至少需要两艘或两艘以上的航母。辽宁省委书记王敏曾经在辽宁省人大会议期间与大连代表团座谈时说，继辽宁号交付后，第二艘国产航母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预期6年，未来中国将至少拥有4艘航母，但相关报道同样很快遭到删除。香港南华早报援引退役的解放军将领的话称，这种重要的新闻以这种方式公开只有一个原因，中央希望保持低调，降低敏感。近年来，中国国防预算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3年的增长率为10.7%。习近平上台后首次制定的2014年国防预算增幅达12.2%。中国国防部最近表示，中国今年的军事训练将把重点集中在提高战斗力，以应对地方战争。中国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矛盾不断，可能引发武装冲突，令人担忧。分析人士称，中国新航母群的建造必将和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形成潜在的利益冲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节目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动态。继香港大学学生会最近呢举行公投，历史性的退出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之后呢，又有五所大学的学生酝酿要退出这个联会，或者是成立退联关注组。有分析说，退联削弱了香港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学生组织，那么造成了学联的分裂，而一旦学联被搞垮的话，那么未来学生的政治行动可能会各自为政，甚至出现激进化。详细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全球关注的雨伞运动结束后，港大一些学生因认为主导运动的学联决策过程不透明和策略失误，发起退出学联的联署和公投。港大学生会2月9日至13日在换届选举的同时也举行了退联公投，结果退联派以200多票胜出。随后中大、理大、浸大、成大也都有学生在脸书上发起退出学联关注组，并分别获得800到2000人的赞好。而上月底成立的岭南大学的关注组早前已获得足够联署人数，最快3月也会启动公投。据港媒报道，2月17日， 由本土团体新民主同盟成员成立的中大本土学社，星期二更向学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月底前提出增加透明度的改革方案，否则下月收集联署启动公投。主张坚持本土、推翻大中华的中大本土学社的召集人刘颖矿提出，学联秘书长应当由各校学生会成员普选，并要求学联宪章列明实施共识制，避免有一间大专院校被染红时，学联无法争取真普选。此外，岭大退联关注组的发起人周伟乐日前向媒体承认是激进团体热血公民的成员，但坚称发起退联只因不满学联框架不民主及不透明，与热血公民组织无关。而热血公民的领袖黄阳达在接受媒体查询时称，热血公民没有组织及策划任何退联活动。被问及他是否支持退联，黄阳达指不了解学联架构故不评论，但认为学联在雨伞运动中的决策太依赖泛民，而学界不需要一个统一组织做代表。据港媒报道，有分析说，在占领运动，尤其是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抨击港大学生会刊物《学院》搞港独之后，香港本土思潮崛起，许多人认为学联在主导占领行动时不够激进，错失行动升级的时机，而不少人将学联与支联会的纲领建设民主中国联系起来，认为学联与泛民政党的关系过于密切，感到不满，坚持要独立自主，因此发起退联公投。兼任支联会副主席的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80年代中期曾任中大学生会副会长，90年任学联秘书长。作为学联老鬼的蔡耀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大发起退联公投的同学可能本土意识强烈一些，但不代表投票支持退联的学生都倾向本土派，他们投赞成票的原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他说，
有一些比学联更激进的同学，他们本身可能就是各种各样之前都把他转在一起提出来，因为有些情况就他们要提出对学联在这个雨伞运动中间不够激进，另外一方面就说学联有什么有这个财经啊什么行政的问题啊，无论他们有什么背景，当他提出来的时候，甚至整个讨论的时间其实坦白讲不是很多。
港大新任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在竞选期间不支持退联，不过表示如果香港支联会继续以建设民主中国或以争取中国民主作为争取香港民主的手段，一旦当选一定不会参加已经举行了25年的六四烛光晚会。冯敬恩强调，目前应先要关注香港的民主进程，争取本地民生至为重要。冯敬恩星期三在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发起退联的同学更多的是关注学联的体制和决策，而不是路线分歧。他说，
有关注学联在雨伞革命里面决策的问题，就是比较慢，错过了一些升级的机会，比方说学联跟政府谈判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之后，那个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升级时机呢？可是最后没有升级到。整体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讨论还是集中于学联的一些体制上面，多于可能是本土或者是其他的路线的问题。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退联对于学联确实有很大的冲击，而一旦学联失去统合平台的作用，大学学生会各自为政，个别甚至越来越激进的可能性也将大大提高。他说，
从争取民主，从学生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的的确确是需要一个团结的学生运动，一个有整合能力的学生运动组织，所以退出学联呢都是对这个学生运动的第一个挫折啊。相互之间呢不协调的可能性也提高，个别的组织呢采取比较激进的行动的可能性当然比较高了。
星期一就任的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承认， 港大学生会退出学联，从短期讲，对港大和学联双方都不利，不仅削弱了学联的影响力，而且港大学生会自身也无法发动学联之前有能力发动起来的活动或者运动。他说，
短期来说，我们是认为对双方都有一点影响的，因为就港大学生会来说，就是港大学生会也是很难独立发起大的行动，例如说是罢课这样子。
不过冯静恩强调，港大学生会会保持与学联和其他院校的友好协商关系，在政改等重大议题已有的共识下相互协作。他说，
不论是跟学联还是学联以外的大专院校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就着一些议题，例如说政改之类的，相信之前举行过学界公投嘛，就着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要有公民提名，这些原则我想大专学界是有一个共识的，所以我们在大原则底下还是可以跟学联还有其他大专院校就是有合作和互动在这里。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等学联主要人员星期三下午因开会无法接受采访，不过周永康近日对港媒承认，港大学生会退联打击学运也反映学生对学联有不信任感，相信源于去年十一月底围堵政府总部以惨烈失败告终等原因，但他强调，学联是由成员院校的学生会代表共同商讨后做决策，不是学联秘书处集结学生会。周永康还表示，学联已意识到雨伞运动期间与学生沟通不足，所以已经举办多场占领运动检讨会，但在港大退联公投一周前才决定由其他院校派代表支援港大学生会是过迟，而刚卸任的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已为公投前为了保持中立没有表态反对退联致歉，他和学联都要负上责任。周永康强调，学联已有共识，未来其他院校若再有退联公投，涉事学生会无论支持或反对都会表态引发讨论。香港学联成立于1958年5月，由港大等四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创立，目前学员有8个，是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大学生组织，一直是学运中坚。学联在1980年代前立场实际上倾向亲北京，甚至支持文化大革命，也参与了1970年代首波保钓运动。1984年中英香港前途谈判开始以后，学联的立场逐渐倾向民主派，1989年北京天安门学运期间参与了香港的声援抗议和罢课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的历史学界开始为明年的十月革命100周年做准备，史学家说，史学界不能够对改变世界跟俄罗斯历史的十月革命视而不见，应该给出准确的评价。俄罗斯社会对这起历史事件还是有不同的眼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明年是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在新西伯利亚市最近召开的俄罗斯历史学会会议上，俄罗斯历史学家们讨论应该如何纪念这一事件做准备。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阿尔季佐夫在会议上说，十月革命是俄罗斯和世界历史上一次带有危机和冲突色彩的非常重要的事件，史学界在十月革命爆发100年之际不应对此视而不见，而应该针对这起历史事件展开讨论，给出更准确的评价。历史学家安菲尔基耶夫说，受多年苏联宣传的影响，许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十月革命中夺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员都是英雄人物，但另一方面，许多俄罗斯媒体、知识界人士目前更愿意把十月革命称之为十月政变，更有不少人干脆把列宁等十月革命的领袖称为恐怖分子。一些俄罗斯政治势力近些年来更致力于为当年的白军平反。不过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中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把十月革命当成人类历史上恐怖分子首次推翻合法政权的说法过于偏激。安菲尔基耶夫认为，尽管目前许多历史档案都已公开，但有关十月革命及其后果的历史研究仍然严重不足。安菲尔基耶夫说，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后，面对这样庞大的国家财产，他们感到已经拥有了这些财富，是这些财富的主人，所以他们内部开始调整，目的是如何能够继续控制这些财富，继续掌权。十月革命以及内战结束之后，布尔什维克采取许多措施使生活趋于正常，他们提出了建设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号，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来建设这个公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多少的政治迫害，整个的社会阶层被全部消灭光，所有这些史学界至今仍然没有进行足够充分的研究。2013年，在俄罗斯末代沙皇被处决95周年之际，俄罗斯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继续把十月革命称之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共在每年的11月7日都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来纪念十月革命，把十月革命纪念日作为节日来庆祝。俄共领袖举扬诺夫说，十月革命所传播出来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理想的理念。但历史学家安菲尔基耶夫认为，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的俄罗斯社会中对新政权充满着失望和不满情绪，这导致后来布尔什维克政权决定处决末代沙皇及其家人，以及开始各种镇压。他说，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提出的许多宣传煽动口号都非常有吸引力，但是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承诺都没有兑现。安菲尔基耶夫说，比如布尔什维克当时依靠的一个主要社会力量是农民，他们承诺把土地分给农民。在革命后的10年中，俄国的一些地区的农民确实获得了土地，但是好景不长，农民们随后得到的就是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实质其实就是又重新恢复了农奴制，因为农民没有自己的身份证和护照，他们没权自由旅行活动，他们更没权为自己工作。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史学界做出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研究。俄罗斯列瓦达民调中心的统计结果显示，每年把十月革命当成节日来庆祝的俄罗斯人现在越来越少，仍然把十月革命当成节日来庆祝的人主要集中在农村，通常都是收入低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群体和共产党的支持者。一名俄罗斯执政党的国家动漫议员说，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绝不应该把十月革命当成节日，因为十月革命促成了造成千百万人受迫害和丧生的共产党政权的执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新闻。英国银行巨头汇丰银行的瑞士分行因为涉嫌洗钱而面临新的调查。在有报道说汇丰帮助客户逃避巨额税款之后呢，日内瓦的检察官搜查了这家银行的办公地点。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行动是在最近曝光的一些行为牵涉到该银行的日内瓦分行之后采取的。严寒的天气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气象学家说最恶劣的天气还没有结束。大雪导致许多城市交通瘫痪，学校停课，商家停业。那么首都华盛顿一带的严寒气温呢，据报还会持续10多天。污染是一个全世界严重的问题，世卫组织说在世界范围内，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和还要多。然而污染仍然被决策者忽略，污染的空气、水跟土壤每一年造成数百万人丧生。伴随着城市化还有经济的猛迅增长，人们担心因为污染 而丧生的人数在未来几年将会不断的攀升，而污染呢，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杀手。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不要走开哦，待会儿见。